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8号星期六，农历2月初九，北京晴，15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盟民进教育界联组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
中国之声两会特别策划《开拓奋斗普新篇》今天播出，加速标志性改革落地，为经营主体注入澎湃动力。
第二场委员通道开启。
全国秋粮累计收购超3亿吨，占全年产量60%。
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北京中小学今年秋季开学起开设 AI 通识课。
俄军再次对乌能源设施发起大规模袭击，特朗普称考虑对俄实施大规模制裁。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5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出席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实现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对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都具有重要意义。要坚定信心，直面挑战，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如期完成既定目标任务。会上，周刚、李东、封燕、郑元林、崔道虎、刘树伟等六位代表先后发言，分别就统筹武器装备试验鉴定资源、创新规划执行管理、提高经费使用管理效益、加强军工产能保障、推进国防阵地工程建设、用好新兴领域资源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实施四年多来，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同时也面临不少矛盾和问题。要处理好进度和质量、成本和效益、全局和重点、发展和监管、规划执行和能力形成的关系，走高质量、高效益、低成本、可持续发展路子，确保建设成果经得起历史和实战检验。习近平指出，要加紧解决规划执行中的堵点、卡点问题，强化跨部门、跨领域、跨军地统筹，强化政策运用和供给，增强政策取向和工作指向一致性，全力畅通规划执行链路。要善于运用现代管理理念和方法手段，持续完善战略管理制度机制，增强规划执行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坚持勤俭建军，科学配置国防资源投向投量，提高经费使用精准度和效费比。习近平指出，完成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离不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体系支撑。要强化军地合力，用好地方优势力量和资源，提高我军建设质量和效益。要抓住我国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机遇，创新战斗力建设和运用模式，健全先进技术敏捷响应和快速转化机制，加快发展新质战斗力。习近平强调，要开展规划执行全过程专业化评估，评出发展质量，评出建设效益，评出体系作战能力。要把监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构建完备有效的监管体系，加强融合监督、联合审计，深入查处腐败问题。要更好发挥监管对规划执行的服务和促进功能，确保规划收官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中央军委委员刘振利、张生民参加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科技、人才的需求，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与会委员们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发挥自身优势，更好支持参与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贡献智慧和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潘毅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必须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北京市第四中学校长马景林委员在联组会上向总书记汇报了如何依托学校课程弘扬传统文化。他说，
学生在学校里面所受教育最核心的，我觉得这种理想信念的树立，总书记讲到德育为先的这样的一种认识，五育并举的这样一个措施和路径，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是有着特殊价值和意义的。作为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也愿意付出自己的努力，能够被国家培养出更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聚焦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把德育贯穿于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全过程，让福建师范大学校长郑家健委员印象深刻。
为什么培养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是非常深刻的一个关于教育的理念，要把德育为先贯穿在我们教育的整个过程，要把总书记重要指示贯穿到我们的教学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让我们的学生在素质的提升上、能力的提升上、价值观的引领上有更大的作为和空间。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根本在于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眼现代化需求，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统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统筹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建立健全更加合理高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蔡光杰委员，
教育事业特别是基础教育这一块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从优质普惠到优质均衡都还是有特别好的成效，教育工作者也应该积极应对学龄人口变化，把准变量，做强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量，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
职业教育如何更好服务产业发展，一直是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张运凯委员特别关注的问题。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要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还有工匠精神与我们职业教育的培养呢融入全过程，提高呢学生的职业修养和职业精神，实施校企协同思政育人，解决有岗无人上、有人无岗上的这个问题，让学生呢到企业一线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用得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教育要进一步发挥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北京邮电大学校长徐坤委员，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的这个教育啊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但是同时呢也要高度重视我们学生的体质和心灵等人的基本的素养的培养，我们要把力的素人放在首位，打造一个融合教育和科技人才培养为一体的产学研合作的创新生态，我们为教育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施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打造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西北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教授崔亚丽委员，
教育是久久为功的事情，但是本身它有一些地方又是比较迫切需求的。我们要以新医科建设为切口，有效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更注重在新医科建设过程中的综合性人才的培养，把我们更多的技术转化成产品，然后能够更好服务我们全国的老百姓。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十四位政协委员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到会听取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穆红、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报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出席会议。会议由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勇主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王国生委员发言说，要坚持中共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刻理解运用五个必须统筹，推动经济持续向好，
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引导资源高效利用、合理配置，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孙东升委员代表民建中央发言建议，加强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融合，科学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打造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优化人工智能加产业生态，健全市场机制，创造多方共赢的人工智能加全球发展新格局。
李小鹏委员发言说，提振消费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然要求。
更好推动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落地见效，构建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和有效制度安排，有力有序有效做好提振消费工作。
张春生委员发言说，发展银发经济是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
建议量身打造未老服务产品，改善老年人服务体验，激发银发消费内生动能，大力倡导积极老龄观，增强银发经济市场活力，营造良好老年消费环境，全力增进老年人福祉。
王俊委员发言说，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的重要抓手，建议加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布局，
从供给侧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因地制宜研究制定科学高效的管理机制，多措并举补齐基层医疗卫生短板，共同筑牢县域健康防线，提升人民健康水平。
焦红委员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说，人口发展事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建议深化教育卫生事业改革创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供需双侧发力，事业产业双轮驱动，集结应对老龄化。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下午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台湾代表团审议。他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上午来到他所在的青海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在听取发言后，蔡奇表示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蔡奇指出， 过去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沉着应变，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攻坚克难，顺利完成全年主要目标任务，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蔡奇表示，要更加自觉在中国式现代化大局下行动，以奋发有为的精气神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情，确保十四五圆满收官，一步步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迈进。要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蔡奇希望青海锲而不舍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找准自身禀赋与产业发展结合点发力点，培育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坚守战略定位中实现更好发展，努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要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确保社会和谐稳定，持而不息加强党的建设，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良好状态。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分别参加香港代表团、澳门代表团审议。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丁薛祥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系列活动并视察特区，为港澳未来发展领航指向，影响重大而深远。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担当起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使命，坚定维护国家安全，集中精力拼经济、谋发展、搞建设，巩固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丁薛祥希望各位代表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共同开创港澳繁荣发展新局面。
开拓奋斗统新篇。
代表委员们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就如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建言献策。中国之声两会特别策划《开拓奋斗谱新篇》今天播出，加速标志性改革落地，为经营主体注入澎湃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着力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代表委员们认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关键是要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提振企业预期和信心。全国人大代表张广勇认为，
全面打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全面优化准入、经营、竞争、退出全生命周期的监管与服务，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
全国人大代表张幼平建议，
地方政府层面应当尽力尽全，政策落实监督机制，加强执法监督力度，规范涉企执法行为，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代表委员们提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推进统一的基础制度规则，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真正破除地方保护。全国政协常委张连起指出，
这就是说要把这个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要纳入一致性评估，防止政策打架，防止中梗阻。
全国人大代表高士文表示，
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要素资源集聚赋能，特别是加快数字赋能，推进数字化转型，深化数字政府建设，重点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广泛应用，深度融合。
全国人大代表张淑芬建议， 通过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创新金融产品等方式，切实解决民营企业发展困难。
一方面，政府搭台，让金融机构通过信用平台更好地了解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着力盘活应收账款，避免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造成影响。
全国人大代表沈海滨表示，
要建立会客厅，去听取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意见建议，为企业和企业家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民营经济促进法也成为代表委员们频频提及的热词。全国人大代表张中山表示，
在法律出台以后，也要从国家层面推动各地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及实施细则，全面营造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法治环境。我们民营企业更要围绕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民营经济力量。
全国人大代表邵增明建议
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牵头成立产业创新中心，国家给予相应的评定和加大力度支持，让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围绕自己的产业进行突破创新，
加力推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集中整治乱罚款乱收费。代表委员们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各项工作任务将有力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全国人大代表周军平指出，
我们作为省属国企啊，觉得这个是信心百倍，积极布局国产算力设备及服务出海，助力自贸港数据跨境产业的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王金杰指出，民营企业自身也要主动变革、锐意创新。
民营企业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环境、新要求，持续加大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力度，
提振企业信心，汇聚发展合力。代表委员们表示，从市场主体、市场环境到市场配套，打好政策组合拳，为经营主体注入澎湃动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大家充满坚定信心。
本台消息，参加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按照大会各项议程履职尽责，建言献策。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砥砺奋进，实干担当，凝聚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说，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上海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五个中心重要使命，干字当头，奋力一跳，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参加天津代表团审议时说，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过去一年，我国发展历程很不平凡，实践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说，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成就极不平凡。全市上下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干字当头，唯实争先，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说，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我们行大道、抓大事、稳大局、谋改革、促发展、强创新，中国巨轮稳健前行，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彰显。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在参加河北代表团审议时说，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去年，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再次雄辩地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
本台消息，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委员们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认为，人民政协要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政协工作的总纲，不忘初心，开拓进取，进一步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武在参加科技界委员小组讨论时说，要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履职主线，深入研究如何更好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建成科技强国贡献智慧力量。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在参加对外友好界委员小组讨论时说，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政协的工作报告，我们要紧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建言献策，更加广泛地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在参加特邀澳门人士界小组讨论时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掌上明珠澳门始终念兹在兹，关怀备至，要牢记嘱托，做一国两制事业的忠诚拥护者，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有力推动者，团结凝聚人心的示范引领者。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东峰在参加无党派人士界委员小组讨论时说，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和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我们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到两个维护，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贡献力量。全国政协副主席江信志在参加新闻出版界委员小组讨论时说，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担负起新时代新闻出版界委员的使命任务。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上午九点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做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多个代表团昨天举行开放团组活动，总台记者冯志远、刘家荣报道。
在多个代表团开放团组活动中，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文旅融合发展、积极发展冰雪运动和冰雪经济等话题成为代表们发言的高频词。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斌说，要聚焦劳动者就业需求，突破时间、空间限制，提供优质多元就业服务。
一是不打烊服务，今年我们将进一步扩大夜间就业培训服务频次，真正以夜间烟火气为就业聚人气。二是零距离服务，建好用好线上平台，有效改善就业供求两端的服务体验和对接效果。
作为在全国率先全面建成米字型高铁网的省份，河南省如何发挥好交通枢纽优势？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岳国勇说，
加快中部便捷出海水运大通道建设，大力发展铁水联运、公铁联运、空铁联运，实现多种交通运输方式无缝衔接，塑造综合交通枢纽新优势，助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
我国冰雪运动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如何让越来越多人爱上冰雪运动，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鹤岗市体育运动项目训练中心高山滑雪教练员李云峰说，
冰壶、冰球、滑冰、滑雪等多形式多样化的冰雪运动走进了校园，每年还举办青少年冰雪运动会，同时我们在公园广场、街头巷尾都修建了冰雪运动的场地设施，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冰雪运动带来的乐趣。
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第二场委员通道昨天上午开启，10位全国政协委员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接受媒体采访。总台记者车丽、刘梦雅、王帅南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表示，目前工业互联网已实现工业大类全覆盖，核心产业规模达1.53万亿元。
通过工业互联网呢，让制造业踩上风火轮，跑出数字化的加速度，对推动和加快新型工业化的进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到低空经济，全国政协委员、中航工业特级技术专家、光电所研究员杨毅表示，30余年来，我国基载光电探测装备从无到有，再到性能领先的系列化跨越式发展。当前发展低空经济，要从空域开放与管理、安全保障、技术创新与市场驱动等方面协同发力。
我国已经迎来了低空经济黄金机遇期、产业腾飞期，低空经济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激活消费新业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方中介绍，我国物理学基础研究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我们现在呢，其实已经开始在建设若干的大科学装置。对于物质科学研究而言，大科学装置这些大国重器的建设，会更大的程度提升我们研究这个物质世界的能力和我们这个认知的边界。
在本场委员通道上，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王定华、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党委书记张朝辉、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原副院长徐凤琴、新疆乌恰县政协副主席阿依木沙托和塔洪、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副总经理张树新、赛里斯集团董事长张新海、玉泥文化艺术传承中心创始人杨玉泥等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也就师资队伍、志愿服务、中医发展、快递物流、民营经济、非遗传承等热点问题回答了媒体提问。
今天是38国际劳动妇女节，中国之声12点到13点的两会高端访谈会里会外，对话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林怡，介绍妇联如何助力女性拥抱数字时代，敬请关注。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昨天举行记者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王毅表示，中国外交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守正创新、稳健前行，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积极和深远的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全人类福祉高度，体现中华文明天下为公的优秀传统，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情怀。中国外交将继续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以中国的确定性稳住不确定的世界。王毅指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将坚定维护联合国中心地位，做多边体系的中流砥柱。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将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推动全球南方自强、团结、发展。王毅说，中俄站在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前列，树立了相邻国家关系的典范。一个成熟、坚韧、稳定的中俄关系是动荡世界中的衡量。双方将共同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弘扬正确史观，捍卫胜利成果。王毅强调，相互尊重是中美关系重要前提，不能幻想一边对华打压遏制，一边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这种做法不利于双边关系稳定，也无法建立互信。中美经贸关系是相互的、对等的，选择合作将实现互利共赢，一味施压，中方必将坚决反制。王毅指出，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 鼓吹台独就是分裂国家，支持台独就是干涉中国内政，纵容台独就是破坏台海稳定。台独行径是玩火自焚，以台制华是螳臂当车，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王毅表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为和平奔走，为促谈努力，达成公平、持久、有约束力并被各当事方接受的和平协议是共识，也是努力目标。王毅还就周边外交、中欧关系、中东局势、全球治理、外交为民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本台消息，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昨天上午召开全体会议，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对国务院提交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2025年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预算报告和预算草案进行审查。会议通过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这两个审查结果报告将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提交大会主席团。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较好，国务院提出的2025年计划安排符合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符合“十四五”规划纲要要求，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总体要求、目标任务、政策取向、具体措施基本协调匹配，总体可行。建议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国务院提出的2025年预算报告、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符合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与年度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和宏观调控总体要求相适应，符合预算法规定，总体可行。建议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2025年中央预算草案，同时批准2025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秋粮累计收购量超3亿吨，相当于2024年秋粮产量的 60%， 粮食市场平稳运行基础较为扎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目前全国玉米大豆旺季收购进入收尾阶段，收购量分别超 1.9 亿吨、1000万吨，均为近年来较高水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中晚稻旺季收购已于2月底圆满结束，共收购 1.05 亿吨，市场价格总体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国家有关部门在黑龙江等粮食主产省启动了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收购，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稻谷711万吨，占稻谷收购总量的7%。
春节过后，玉米和大豆价格有所上涨，均比去年12月份每吨上涨100到200元。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分析师齐驰明介绍，目前全国各级储备企业加快收购进度，深加工企业开工率处于近年来高位。
目前全国淀粉加工企业开工率在70%左右，同比有所提高。全国生猪存栏已连续三个季度环比增加，带动饲用需求提升，预计全年玉米消费增加，有利于稳定国内玉米价格。
两会时光，
今天请听田野里的新明星，采制总台记者李敬诚，河南台记者王发燕，江西台记者黄茹。
玉米种子前，
河南第一产粮大县安阳滑县的农田里，冬小麦刚露出一抹新绿，为下播准备的订单种子已经陆续走下生产线。种子智能包装生产线出自一家智能装备企业，他们所生产的农机设备几乎覆盖了粮油生产加工的各个环节。
运输证下午能办好。
技术总监陈山这些天格外忙碌，刚一上班，前来运输粮油机械的货车已经在园区里排起了长队。处理完订单，陈山转身就拐进了化验检测室，每一款耀眼的明星产品都在这里经过上万次的试验。陈山要和团队分享刚刚收到的好消息，他们攻关研究多年的油沙豆规模化加工关键技术顺利通过了专家评审。
油沙豆呢，加工成本比较高，已经中试过了，下一步就可以投入到大规模工厂的生产了。合同里面交货期是
项目碰头会上，陈山和大家聊起了全国两会的热点话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让他们更加笃定，在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赛道上，加速前行是最好的选择。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现在动力更足了，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农机装备高端化智能化发展。
江西赣州的三月，油菜花在田野里泛起金色的波浪。赣县区吉布镇吉布村村民翘首等来一只金色的凤凰翩翩起舞。听到老乡们发出的一声声惊叹，熟练遥控飞天凤凰的90后赣州小伙郭先燕忍不住嘴角上扬。
走吧走吧走，绕三圈，
然后就往后面。
在今年总台春晚的舞台上，郭先燕和团队让一群五彩斑斓的仿生蝴蝶惊艳亮相。
我自己也出生在农村，蝴蝶啊蜻蜓啊特别多，我说我们能不能做一个蝴蝶出来。
春晚舞台上的仿生蝴蝶这些天邀约不断，郭先燕和团队马上要赶去浙江杭州。
这个翅膀材料我们就已经找了不下几十种。
过见成蝶，
杭州的表演顺利结束，现场飞舞的两只彩色仿生蝴蝶再次迎来一片喝彩。从杭州返回赣州的途中，郭先燕在手机里翻看全国两会的相关报道，
希望政府在人才培养相匹配的一些资源的对接这一块给予支持，我们的产品能够让更多人看到。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两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54万亿元，其中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外贸开局总体平稳。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二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272亿美元，较一月末上升182亿美元，升幅为0.57%。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粤港澳大湾区铁路网主要通道广深城际铁路昨天起正式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通过增加直达车次、优化停站方案、推行弹性票务等举措，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络效能，助力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
北京市昨天发布《北京市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从今年秋季学期起，全市所有中小学校都将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覆盖小学至高中全学段，每学年不少于8课时。
昨天夜间起到11号，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大气扩散条件较差，部分地区有轻至中度霾，局地部分时段有重度霾。此外，今明两天受冷空气大风影响，新疆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局地有沙尘暴。10号到12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地区等地将有一次沙尘天气过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当地时间6号深夜到7号凌晨，俄军使用空机、海机、陆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无人机， 对保障乌克兰军事工业综合体设施运行的天然气能源设施进行集群打击，命中所有目标。乌防空火力、空军 F-16 战机、幻影2000战机实施了拦截。这是法国对乌援助首批幻影2000战机首次在乌公开执行防空作战任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称，敖德萨、波尔塔瓦、切尔尼戈夫和杰尔诺波尔等多个地区的设施遭到袭击。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7号宣布，乌克兰从英国收到 7.52 亿英镑资金。施梅加尔表示，这笔资金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的收益，将用于加强乌国防能力。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泰西7号说，乌克兰仍然准备与美国达成矿产资源协议，并不排除在沙特签署该文件的可能性。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代表团将访问沙特，乌美双边会谈将在利雅得举行，目前没有消息称俄罗斯会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鉴于俄罗斯目前在前线对乌克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强烈考虑对俄罗斯实施包括银行业在内的大规模制裁以及关税制裁，直到达成停火和最终和平协议。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埃及国家新闻局7号发表声明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代表团当天抵达开罗，参与讨论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埃及正在与哈马斯领导人、美国及卡塔尔官员等举行密集会谈，以推进以色列和哈马斯继续执行停火协议。
德国联邦统计局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国内新订单大幅减少影响，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德国一月工业新订单环比下降 7%， 降幅明显。
法国驻塞内加尔大使馆7号发布公告说，法国当天向塞内加尔政府移交了两处军事基地，并计划在年底前将其余三处军事基地也移交给塞方。
韩国实习和住院医生因反对医学院扩招计划而引发的辞职潮风波已持续超过一年。韩国分管社会事务的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官李周浩7号表示，如果所有罢课和休假的医学院学生能在3月底前返回校园，韩国政府将撤销2026学年医学院扩招计划，将招生人数恢复为扩招前的3058人。如果医学生未能按时返校，韩国政府将不会撤回扩招计划。截至2024年11月，已有约12000名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递交辞呈罢诊离岗，造成韩国医院运行秩序混乱。
当地时间3月7号，在给予加拿大为期一个月的关税宽限期仅一天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最早于7号当天对加拿大木材和乳制品征收新的关税，其中或对乳制品征收 250% 的对等关税。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7号表示，美联储准备维持利率不变，旨在将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经济政策所产生影响中的信号与噪音区分开来。鲍威尔表示，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加剧，预计降低美国通胀的道路坎坷，美联储已做好准备，等待特朗普政策的明确性。
近期，美国德克萨斯州麻疹疫情持续发酵，截至7号，该州麻疹确诊病例已增加到198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当天报告称，自今年年初以来，美国12个州共报告222例麻疹病例。
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6号晚间四艘移民船在也门和吉布提附近海域倾覆，造成至少两人死亡，186人失踪。
南苏丹总统基尔7号说，两架在该国上尼罗州纳希尔郡执行救援任务的联合国直升机当天遭炮火袭击，造成包括南苏丹人民国防军一名将军在内的多人丧生。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程亚、张永鹏、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